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将非法入境的家庭的子女和父母分开的政策引起争议，多名偷渡客在美国德州车祸当中丧生，联合国呼吁美国停止不合情理的移民政策，日本大阪星期一强震至少有三死200多人受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即将届满一年，最近有学者在一个论坛上分析林郑月娥的民意支持度下跌相当快，对她能否连任有很大的影响，学者方志恒说，
因为我相信对北京来说一个很民望的支持的特首是不用的，因为如果特首不能够拿到香港人支持的话，整个一个两制的长期都难撑下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众议院准备这个星期就美国移民法重大改革投票之际，川普行政当局为了将一些无证移民子女和父母分开的做法辩护，这种做法曾经罕见，而今已经常见，联邦工作人员将会寻求庇护或者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分开。政府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大约有2000名未成年人在5月结束的6个星期之内和家人分开。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儿童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是人性化的，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对未经授权入境者的零容忍政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在周末，美国各地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有立法者、宗教领袖和美国公民谴责家庭分离政策。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福音派领袖格雷厄姆亦都反对这个政策，即使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亦都发表声明，似乎反对她丈夫的政策。美国德州南部边界地区在星期日有一部载有10多人的多功能越野车在涉嫌偷渡的时候，因为逃避边境巡逻人员的追捕而失事翻车，造成至少5人死亡，其他人全部受伤。有关当局说，这部车当时载有14人，以超过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失控，并且在德克萨斯州85号高速公路上面翻车，大部分乘客被弹出车外。据边境巡逻人员说，4名偷渡客在现场身亡，当局说至少有一个，亦都有可能有2个人在送到医院的时候死亡。边境巡逻队在星期日晚发表声明说，事发的时候另外2部车在当日一直在这部车的越野车旁边行驶。声明又说，边境人员怀疑这些车辆当时正在进行走私的活动，但声明并没有详细透露情况。川普政府已经表示要强硬的执行移民的政策，甚至将儿童和父母分开都需要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塞恩星期一呼吁美国停止他的不合情理的政策，说该个政策强迫令到非正常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侯塞恩说，这项政策已经在过去6个星期影响了近2000名儿童，任何国家通过对儿童实施这种虐待来到寻求压制他们的父母移民是不合情理的。这些即使是将在8月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人权委员会定期会上面最后的一次发言。侯塞恩还指责并且提到北韩和缅甸罗兴亚人的人权持续遭受到大规模的践踏。侯塞恩敦促这个由47个国家组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指称的践踏人权的案例。日本西部在6月18号发生强震，至少3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The priority is to sa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cooperate in order to save the lives.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透过翻译说， 当务之急是救助受困者。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 6.1 级的地震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发生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以北不远的地方。当时正是上班繁忙时期的开始，在多个车站传出了受损的报道之后，通勤列车暂停了服务。地震导致一些墙壁倒塌、水管破裂和建筑物起火。当地新闻报道说，墙壁倒塌导致一名9岁的女童和一名80岁老人死亡，另外一名84岁老人在屋企里面被压在书架之下死亡。地震之后，当局并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在7年之前，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和由此引起的海啸，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并且造成福岛核电厂的核灾难。南北韩主管体育运动的官员在6月18号在板门店举行会谈，着重讨论南北方参加今年8月举行的亚运会。南韩代表团在前往会谈的时候表示，正如他们在平川冬奥会上面看到的这样，大家都明白体育运动开启了南北方和解的大门。南北韩在今年2月的平川冬奥会上面进行了罕见的互动和合作，为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和5月两度会面铺设了先例，并且为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营造了氛围。当地球经过火星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天文学家和观星者将会有机会在接下来的6个礼拜之内近距离观察火星。这次是15年以来火星和地球距离最接近的一次，亦都使到观察火星的时候感觉得更加明亮。根据美国天气频道的统计，在2003年的时候，火星距离地球大约是5610万公里，是近6万年以来距离最接近的地球的。但今年这两颗行星将不会那么近。天气频道表示，7月31号在地球观察火星的时候将会最为明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首次超越反感。有学者认为这个反映了台湾人的现实主义心态，亦有学者认为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党国教育是主要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6月17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达到 48.8%， 首次超越了 43.9% 对中国反感的民众。与此同时，面对着中国挖走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并且再度抵制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还要求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将台湾改名为是中国台湾等作为，79.1% 的人认为这些是不正当的行为，认为正当的只是有 11.9%。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在两岸如此敌对的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却是超过了反感，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
游盈龙表示，这个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后群症，指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了感情，甚至是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情结，或者是中国大国崛起的效应所引导。还有这些是否是台湾在这几年以来相对弱化的一个后遗症？游盈龙仲表示，这个究竟是短期的现象，还是进行中的长期现象？相关发展对台湾的未来以及是两岸关系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份的调查仲指出，面对着中国全面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32.7%对蔡英文政府的因应是有信心，而60.3%即是表示没有信心。世新大学教授彭怀恩表示，台湾人的核心价值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维持独立自主的策略上面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我跟中国、跟北京维持好的关系就可以维持台湾的独立。
彭怀恩表示，有些人认为和北京维持好的关系就可以维持台湾的独立自主性，这个等于是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想法。他亦都不是要立刻同日，台湾另外一种人认为他们站在美国这个集团维持他们的独立自主性。 彭怀恩教授仲指出，两岸经济的消长亦都是影响台湾人对中国产生好感重要因素，比如是台湾的学生前往中国就业的人数就是越来越多。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佳颖表示，国民党政府过去长期的党国教育经常是教育学生不要忘记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造成了台湾人对中国人格分裂式的爱恨情仇，一方面在文化上要爱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却是要恨中国。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中指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持续低迷，52%的民众不赞成蔡英文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式，赞成的民众是32.7%。而此外，针对台湾人对喜爱的国家，新加坡名列第一，其次是日本以及加拿大。至于最不喜欢的国家，分别是北韩、菲律宾和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民航局今年四月发出通知，要求36家外国的航空公司更改他们网上对台湾的称呼，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到现在仍然有多家的航空公司仍然未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日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期限是6月24日。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未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南韩的韩亚航空以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话俾《华尔街日报》听，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呢个系一个必须经由政府嚟解决嘅外交议题。大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咨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系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亦都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后来亦都并没有真正这样做的潜力来看。葛莱仪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主任克尔森亦都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这个已经是一个新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克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者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个却可能是一个错误。克尔森说，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日于言表的道歉，但是那个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会愿意放弃原则，他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没有公司的市场、政府以及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者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川普政府批评中国对美国航空公司改变涉台名称的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白宫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威胁美国航空公司，并敦促航空公司抵制中国的不合理要求，告诉中国此事应该由两国政府来处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呼吁美国航空公司拒绝接受中国的霸凌。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这个星期在院会上发表祝贺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的讲话，亦都提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企业施压，是因涉及台湾和其他他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鲁比奥说，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有太长的时间没人制衡，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能够再允许中共继续干预台湾与全世界的关系，必须坚定地与台湾站在一起，拒绝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压力。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做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即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面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够做出预防措施。星期四，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表达北京对台湾议题的立场。他说，中方对近来美国一些涉台举措表达严重关切。王毅敦促美方遵守一中原则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停止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及所有军事联系，妥善处理台湾议题，以免美中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会见蓬佩奥时亦都说，习近平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硅谷科技业长期和美国军方有着密切的合作，但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开始拒绝和五角大楼分享技术，原因之一是担心成为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没几耐之前，谷歌公司宣布将停止与美国国防部合作，不再用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五角大楼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影像，理由是担心这个项目会被美军用来发展未来无人操控自主武器，有悖于公司的价值观。不过科技业分析人士指出，还有一些中小型科技企业拒绝与五角大楼在机器学习和语言分析等技术领域合作，原因是怕被中国政府盯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6月14号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会上说，这些企业担心一旦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知识产权被中国窃取只是迟早的问题。卡特说，中国方面的感受是，一旦他们和美国政府在军事和情报领域合作的消息公之于众，中国所有的 APT 即是先进持续威胁的宿舍，指一种黑客袭击过程，攻击者会在五分钟之内全面侵入他们的系统，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都会被偷走。他说，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亦会将这些知识产权交给中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会同这些美国公司在商业市场直接竞争，亦会与中国政府在发展军事能力方面合作。卡特认为，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发展并主导信息技术，现在更强调在与网络有关的各个领域取得无处不在的可见度。他说，中国攻击网络目的是搜集金融数据、医疗数据和美国的行为和喜好有关的信息、生物信息和身份资料、家人和朋友的信息以及通讯内容。卡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关键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愿意在网络空间公然挑衅，避免做出那些被看成是挑起冲突甚至引发网络战的行为。 他说他不认为中国会采用俄罗斯常用的那些技术，例如大规模散播摄取的资料和操控社交媒体的活动，这些是比较明显的举动。但是他的确认为中国希望追踪美国所有人，他们希望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和正在做什么。他说中国希望被看成是个好人，他们已经选择的方向是行动更加敏锐，更加集中控制他们的网络进攻能力。他将这个称为中国网络攻击能力的专业化。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中国政府的网络黑客在今年1月和2月攻击了美国海军的一名合同工的电脑系统，窃取包括潜艇系统在内的敏感武器信息。卡特说这次攻击不单止在于窃取有利可图的军事信息和商业信息，亦是展示中国网络能力无所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中国似乎是以增强版的明朝的模式在全球恢复朝贡体系，并且其他国家复制威权模式。他说中国对美国形成了政治意愿上的挑战，同时俄罗斯亦都在试图颠覆美国的道德权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15日星期五在罗德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重申世界重新进入大国竞争阶段。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北韩以及恐怖组织对美国构成三大类不同的挑战，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政治意愿上的挑战，因为中国一直以来试图改写现行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潜在的对手。马蒂斯说明朝看起来是他们的模式，当然以一种更强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他们的朝贡国，对北京叩头，推行一带一路，而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很多条带、很多条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复制他们国内的威权模式，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利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使其他国家累积巨大的债务。马蒂斯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创建有益于全球繁荣的开放国际秩序，但是中国在全球扩张，认为中国不希望在全球复制他们国内的威权体系，那个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中国从这样的开放体系中获益巨大，美中未来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曾为海军陆战队上将的马蒂斯在讲话中将俄罗斯列为美国的第二类竞争对象，即军事力量上的竞争。他说俄罗斯联邦在核军事上最接近美国，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俄罗斯很愿意使用常规和非常规力量违反国际准则。马蒂斯说俄罗斯是二战后第一个使用武力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重新划定国际边境的国家，并寻求对其邻国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决定行使否决权。马蒂斯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破坏北约组织，他的目标是削减西方民主模式的吸引力，并试图损害美国的道德权威。他说目前普京的所作所为不是挑战美国的军力，而是试图损害美国人对自身理念的信仰。马蒂斯说北韩和恐怖组织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紧迫性的，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挑战，但是也是需要美国的注意力。他说虽然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晤提供了和平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必须对世界其他地方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保持警觉。马蒂斯说为了应对上述三大挑战，美国制定了新的国防安全战略，并且已经在着手实施，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加强美国的军事联盟及新的军事伙伴，并且正在改革国防部并将之现代化。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华之后，俄罗斯就禁止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生产瓶装的饮用水。虽然俄罗斯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未提到任何政治因素，但有评论分析认为相关事件显示俄罗斯仍然害怕中国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法院6月14日裁决下令
禁止中资贝加尔湖龙泉水厂在湖边生产瓶装饮用水出口到中国。伊尔库茨克州法院新闻处说，当地检察官以中国企业生产过程之中在质量控制上违规为由提出了诉讼。法院的禁令将持续到中国公司的质量控制符合俄罗斯的相关健康卫生标准规范为止。法院所公布的资料说，中国公司在现已停产的贝加尔湖造纸厂的厂区生产瓶装饮用水，水直接从湖中提取，但是在大型工业设施附近取水时并没有对水的质量进行控制。当地的下一级法院稍早前曾经下达了相同的停产禁令，但是中国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伊尔库茨克州法院的裁决维持了原判。贝加尔湖造纸厂在苏联时代兴建，因为工厂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长期曾经是贝加尔湖的主要污染源。俄罗斯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关闭这一家的造纸厂。苏联解体后，亲克里姆林宫财阀以及俄罗斯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拥有这一家造纸厂的主要股权，虽然长期面对很多的抗议，但是由于受到各方利益制约，贝加尔湖造纸厂过去只是更新改造了生产技术，使污水排放量减少，二十几年来一直维持生产，直到2013年才全面停工，并且在旧厂区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贝加尔湖龙泉水厂以龙彩冰海品牌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瓶装贝加尔湖饮用水。贝加尔湖龙泉水厂是位于哈尔滨，从事互联网业务的黑龙江龙彩科技集团的旗下企业。中国搜狐财经2017年6月17号的报道说，龙泉水厂在2015年9月在贝加尔湖畔动工兴建，致力于打造先进生产厂房和完善的瓶装以及桶装全自动生产线。龙彩冰海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取自湖面以下150米水深的地表水，不经人为处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水，高分通过俄罗斯各项检验标准。黑龙江龙海科技集团亦都是唯一获批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这片以政治牵头加强对俄合作、龙彩滨海再型发展契机为题的报道说，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举办的第四届中俄博览会上，龙泉水厂参与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对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当地中共官员称，将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动全区对俄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拓展。官媒人民网和新华社亦都在类似的报道中说，龙泉水厂和道外区政府当时签署的项目文件涉及投资1亿人民币，在道外区建设龙泉纯正水仓储基地。一些的俄罗斯网民曾经将龙彩冰海矿泉水樽拍照，然后将照片放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传播讨论，以此作为证据展示。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外，中国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想获得贝加尔湖的丰富自然资源。伊尔库茨克州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没有提到任何政治因素，而只是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角度下令中国水厂停产。但是相关举动刚刚好发生在普京总统刚刚访华之后，两国的领导人都强调将进一步深化双方所有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地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量砍伐、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的报道和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围绕贝加尔湖的各种活动更加是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贝加尔湖地区的生态环保人士说，中国利用贝加尔湖生产饮用水不会对当地生态产生影响，不过只要一涉及到中国和贝加尔湖，立即就会被关注，甚至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相比之下，南韩企业在贝加尔湖畔亦都有瓶装饮用水项目，但是并没有好像中国那样被放在聚光灯之下。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 贝加尔湖附近地区民众生活都不富裕，内心深处都有对莫斯科中央的不满。好多民众同时憎恨普京政权腐败，同时中国勾结和交易出卖俄罗斯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普京统治下，法院在俄罗斯并不独立，通常按照官员的指令判决，而外国在俄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都必须行贿。但是涉及中国在贝加尔湖活动的一些事件，却能够讲明很多的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对于川普向中国加征关税，国会有赞有叹。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星期日的报道，习近平是力促金正恩要美韩停止军演。华为在澳大利亚已参与 5G 的网络建设竞标公关战，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6月15号，川普行政当局宣布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传统上面主张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国会，川普总统的这个举措受到普遍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增加关税会导致消费者经济负担增加，压制消费，阻碍经济增长。但是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就对川普总统对中国征税的举措表示欢迎。舒默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同川普总统对中国征税的理由。在很多其他问题上面，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这次也对川普总统的举措表示赞同和赞扬。日本朝日新闻星期日报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停止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朝日新闻援引并没有具名的中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在5月7号和8号在大连会晤金正恩期间，两个人讨论了他们所谓的停止敌对军事行动的问题。习近平建议金正恩在会晤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朝日新闻的报道又说，北韩在北京的一名外交官表示，在金正恩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对北韩来说，保证北韩政权的安全是他的首要任务，北韩尚未考虑要阻止美韩军事演习的问题。来自南韩政府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将会宣布两国决定将会暂停的三个年度大规模军事演习。此外，金正恩还在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说，他准备释放三名被北韩和扣押的美国公民。金正恩在从中国回国之后的第二日就释放了被扣的三名美国人。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在澳大利亚打响了一场公关战，试图说服坎培拉当局允许该公司投标参与澳大利亚第五代网络建设。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星期五向澳洲议会和政府递交了分公司董事长以及两位董事签署的一份信，并且在6月18号向媒体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华为公司的这封信说，认为使用华为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的观点是对事情不知情、不符合事实的。华为并且表示，他们是一间私人公司，在他们运营的170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他们都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则，如果不敢做的话，他们的业务一夜之间就会完结。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认为华为和中国政府有关联，被华为参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可能为北京获得情报和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方便。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会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 5.5 亿美元，在它的购物服务之中推销京东的商品。根据双方的协议，京东的商品将会上架到谷歌自带的电商比价服务Google Shopping 上面，在美国和欧洲等中国之外的市场上面出售。这些亦都意味着中国的网络零售业将会藉着谷歌的市场覆盖范围，第一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
哥伦比亚右翼政治家杜克赢得了星期日的总统大选，他承诺会改写政府2016年和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在星期日的第二轮，亦都是最后一轮的投票之中，杜克以 54% 对 42% 的选票击败左翼前游击队员和前波哥大市市长彼得罗。彼得罗支持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在竞选当中，他还提出要将闲置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主张少用化石燃料，多用可再生能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即将届满一年，最近有学者在个论坛上分析，林郑月娥的民意支持度下跌相当快，对她能否连任有很大影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在论坛上说，林郑月娥有较灵活的政策手段，形容她是少女藏刀，拉一派打一派，可能将民主派逐个击破。朱凯迪又说，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对立法会的介入越来越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三月底以777票当选，她上任快将一年。香港网媒众新闻最近举办香港这一年论坛，邀请四位新一代政界人士和学者，包括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方志恒、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民主党成员大律师吴思乐和民建联荃湾区议员林林，探讨林郑月娥过去一年的施政成败得失。方志恒在论坛上表示，香港是一个没有普选的区域自治政体，香港特区政府拥有的自治权相信是举世无双，包括完整的财政自主权，所有税收都是用在香港，北京中央政府不能够在香港征税，香港有自己的货币、海关、出入境制度和自己的护照，甚至可以签国际条约加入国际组织。有学者界定这个是次主权、半国家级的权力。方志恒表示，香港奇怪的地方是拥有高度自治权，但是实际上不是由香港人自治，因为香港人没有普选去选出特首行使这些自治权。香港目前的状况是没有民主的自治，也即是代理人政治，世界上只有香港和澳门有这种模式。
就香港的政治特色就是一种代理人的政治，就是香港有非常之高的自治權，但是不是香港人去行使這些自治權，而是由北京作為宗主國是去圈定一些他信任的代理人是去行使自治的。那這是香港整個政治一個基本的核心問題。那好了，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特首無論是由董建華到曾蔭權、梁振英至現在林鄭月娥，他只是整個北京的代理人，在港的代理人集團那個最重要的一個官員。北京在香港不只是一個代理人。
方志恒表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是整個親中陣營或者北京代理人集團的核心，要評論她的施政有三個層次要討論，包括北京信任、親中派精英的支持和香港人的支持，因為施政太差，整套制度就很難運作。方志恒表示，北京对林郑月娥的信任相当高，亦是他去年击败民望较高的另一位特首候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关键。方志恒相信是因为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在2014年推动政改的时候能够紧跟北京的路线，虽然当年港府以中国人大831决定为核心的政改方案被否决，但是林郑月娥个人的仕途就是成功的，因为她在过程当中可以取信于北京。
所以当选之后，我们看到在一些特别是一些中港关系的事情上面，其实即是林郑她基本上仍然是非常之是紧跟北京的路线，包括譬如在一些港独的议题上面，国歌法或者一地两检，所以如 如果從現有的情況去看，我想他在中央信任這個環節上面應該是比較穩陣的。
方志恒表示，林鄭月娥和親中政黨的關係處理得不錯，在行政會議當中他著意去確保主要的親中政黨都有一個席位，民建聯甚至有兩席，在前特首梁振英年代關係鬧得很僵的自由黨都有張宇仁一席。至於香港人支持，即是民望方面，方志恒就認為林鄭月娥表現較差，因為她的民望下跌得相當快。方志恒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特首民望追蹤研究分析，去年十月林鄭月娥公布上任之後首份施政報告的時候是她的民望高峰，當時支持率是 52%， 反對率是 29%， 民望淨值是 23%。方志恒表示，林鄭月娥之後的民望就一直下跌，其中一次最嚴重是今年一月，支持率下跌至到 45%， 反對率增加至 41%， 民望淨值只有 3.8%， 估計是受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僭建醜聞、雙學三子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重奪公民廣場案終極上訴，以及香港眾志周庭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補選資格的影響。方志恒表示，林鄭月娥的民望今年四月首次出現負淨值，至到負1.6%，五月再下跌至到負4.7%，六月最新公布的民望出現反彈，民望淨值上升至到正7%，但是反對率仍然有40%，是相當高的數字。
嚟緊個民望，如果我哋同其他特首去比較咧，以往嘅特首去比較咧，就更加能夠睇到一樣嘢，因為我相信對北京嚟講啦，一個冇民望嘅支持嘅特首咧，唔用嘅。因為如果個特首唔能夠即係攞到香港人支持嘅話咧，即係成個一國兩制嗰場戲都難唱落去。
方志恒表示，前特首梁振英在2016年12月被迫宣布放棄連任的時候，民望淨值是負54%，前特首曾蔭權宣布角逐連任的時候，即是2007年2月，民望是正47%，是支持度很高的表現，跟梁振英比較是一個極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2002年2月宣布角逐連任的時候，民望是正11.3%，是北京仍然可以接受的層次。
如果是這樣，現在林鄭在這個環節前面有些困難，即是她還需要董建華宣布連任的時候，接下來還有很多場的政治的一些爭議或者硬仗會出現，會不會令到她的民望進一步滾下去呢？現在只是剛剛叫做一年的時間，如果接下來那幾年他的民望出現反彈甚至再更加差下去的話，他能不能夠連任呢？這個都是一個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東西。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議會陣線的朱凱迪在論壇上表示，特首林鄭月娥是官僚出身，但是很想擺脫官僚的人，有別於前特首梁振英政治對抗性較強，林鄭月娥有較靈活的政策手段，擅長用很少的成本達到高的政治效果。朱凱迪提及林鄭月娥剛剛上任的時候，立即批出超過6.4亿美元的教育經常性撥款，以及針對新界寮屋拆遷戶的最新賠償方案。朱凱迪表示，前者改善了政府和民主派的教協的關係，林鄭月娥更加成為第一位出席教協今年舉辦45周年會慶的特首。朱凱迪表示，寮屋拆遷戶的最新賠償方案瓦解了持續多年的新界非原居民抗爭運動，他認為兩項措施對庫房的負擔都不算太重，但是政治效益就很高。朱凱迪又形容林鄭月娥是少女藏刀，拉一派打一派，可能將民主派逐個擊破，他又對溫和民主派和林鄭月娥的關係表示憂慮。
係，譬如話你講教育咁樣，即係如果我話我今次我就
多呢個資源俾你啦，咁樣見下你咋咁樣。咁但係你嘅過程裡面，如果冇提出翻或者冇去強調翻，其實呢個公帑嘅使用係應該民主化嘅，或者個過程裡面你冇促成咗呢個發展嘅，或者市民係冇呢個認識嘅，咁其實就好，其實基本上同民建聯可以冇分別嘅嘛，即係嗰個 give and take 嗰樣嘢，或者其實係一個好代理人政治，就係話你係唔需要講即係唔需要經過民主化嘅，佢都可以有好龐大資源去處理到你哋嗰啲各種嘅需要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就呢、這個我係作為一個所謂激進民主派係感覺到憂慮啦。
朱海迪表示，林鄭月娥上任接近一年，他最深印象的是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主任王志文今年四月底出席立法會午宴之後，送給每個立法會議員一本新印的有關中國憲法與基本法的書，後來由特首林鄭月娥以至各級政府官員回應質詢的時候都經常引用中國憲法，這個是跟過往有很大的分別。王志文今年一月發表中環西環行埋一齊的言論，林鄭月娥後來主動澄清，形容香港政府俗稱中環和中聯辦俗稱西環只是進行事務性的合作和交流，重申向立法會拉票是香港政府自己做，又強調不存在西環治港。朱海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對北京或者中聯辦介入香港政治是採取逢迎的態度，完全沒有幫香港人守住一條底線。他形容林鄭月娥是一個服從者，令到中聯辦對立法會的介入越來越深。
我有沒有任何防禦，其實王志文走來派本這樣的書給立法會，其實是很奇怪的，即是你是一個很不清楚的政治訊息來的嘛，就是說你到底是你作為特區行政長官，你是想即是我們是跟基本法啊，還是跟憲法呢？即是我們跟憲法是什麼意思呢？這樣，這些是製造了很多很不應該的含糊咯，這個他是負很大責任的。
本身是執業大律師的民主黨成員吳思樂在論壇上表示，林鄭月娥過去接近一年施政期間發生了很多衝擊香港法治的事情，例如今年一月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剛剛宣誓就職，就被傳媒揭發她的住宅僭建，但是鄭若驊沒有合理解釋又拒絕辭職。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法庭影相並且上傳到社交網站，但是警方調查之後決定不起訴，但是另一邊廂很多社運抗爭人士就被起訴重判入獄，又有自決派和本土派人士被禁止參選今年三月的立法會補選。吳思樂又表示，最近立法會通過的西九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被大律師公會形容是史無前例，主權移交以來落實執行基本法最大的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法治精神。吳思樂強調，目前香港的法庭仍然保持獨立運作，沒有證據證明法官的判決受到操控或者是政治審查，但是他表示最近建制派企圖政治化兩名外籍法官的任命。
雖然近期呢就有一件事，就是有些建制派的人士呢就竟然呢從政治觀點出發呢，就嘗試在立法會呢阻撓兩名外籍法官的任命，質疑他們處理以前處理同志平權案的一些立場，又說憂慮外籍法官會高調地支持港獨、台獨等政治觀點。這些言論和想法是將法官政治化了，是極之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吴思乐表示，两名外籍法官的任命虽然最终是获得立法会通过，但是他担心日后法官的任命会被北京操控，因为目前法官的任命程序是由特首经过一个独立委员会推荐之后任命，但是这个独立委员会的成员是由特首任命，而特首是由北京任命。担任荃湾区议员两年的民建联成员林林在论坛上表示，林郑月娥上任之后，香港的气氛好转，他感觉香港人较两年前更加开心。林林又表示，目前未见到有大问题令到民建联不支持林郑月娥。
他的表现各方面最尾我哋點樣去做呢，都真係會睇其實一啲 critical 嘅一啲 issue， 好似成日講一啲其他嘅政黨都有講過，其實會唔會講廿三條，會唔會講其他一啲比較爭議性比較大啲嘅問題。咁我諗係睇嗰度真係出到嚟嘅時候表現咧，先至可以去講得到。
林林又表示唔同意一啲中港融合嘅政策被看成係負面。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都是處於中港合作的關係，大灣區等發展可以令到香港年輕人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社會思考問題的時候應該有中間角度的取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岛中环地区，名为大馆的一处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司法建筑群，在160多年之后经过修缮已经对外开放，公众到此的体验是多方面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位于港岛中环山坡地带的大馆，占地13600平方米，由前中央警署、中央裁判司署以及建于1841年的域多里监狱组成，建筑群的维多利亚风格使人联想起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历史。香港赛马会经十多年精心修缮后，近期已经将大馆交付社会，使它成为香港一处大型古迹保护项目和艺术欣赏场所，并以此作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礼物。喧闹挤拥、高楼林立的中环，如今有了一块难得的平地，游客网上登记预约之后，即可获得入场券免费来到这里。一位退休香港本地居民不愿意上镜，但是喜欢交谈，他说来这里很令人怀旧，不是很古，是很旧，大概是18多少年后的历史，要守法纪，有法律就要遵守法律。
哪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法律，你一定要去遵守他们，违反他的法律就是犯法，就不对。
这位居民说，哪个国家都有他的法律，一定要去遵守，违反法律就是犯法，是不对的，那就要坐监。根据记载，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当年曾经关入域多里监狱，有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胡志明那阵时并非名人，因此没有特别记载他的监牢号码，不过亦有人知道是哪一间。胡志明日后这样写，囚室里面面积不值一提，只够人卷缩而睡，头顶有一扇封住铁枝的半月形窗口，日间仅有些少光线射入，每日囚犯有15分钟时间在一个窄巷之中踱步，抬头只见细如手帕的天空，令人觉得置身井底。游客在域多里监狱现场特别活跃，监狱里面不断有游人体验进入面积不足7平米的牢房，然后叫朋友隔住铁窗玻璃拍照纪念。一位香港本地人对记者说，给现在的人感受一下过往的体验。他说，
还有我看见有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这位本地人说，他看见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给他们的启示就是要遵守法律。他觉得现在的法治情况还可以，但是还是一般，因为很多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想扭曲。大馆建筑群的维多利亚风格以及他的特有司法功能，使人联想起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历史。美国佛蒙特州游客迈克尔·鲁宾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教育计划，可以使人了解很多历史，了解英国租借香港的司法背景，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不过有报道说，当年域多里监狱中90%以上是华人囚犯，只有极少数欧洲籍士兵或者船员。 华人囚犯在狱中经常被肆意鞭刑，而欧洲籍囚犯则可以豁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就在度谈论著名的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在加州的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的新闻。我们在谈话当中可以听到李华是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wannabe。
Manson skateboarded across Canada in 11 months. Michael, 点解你咁关心加州嘅州长罢免选举？你又未去过加州。
I know. It's just the idea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 is the new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racks me up. It's so funny.
你话阿诺舒华辛尼加做加州州长会令到你咩话 ？Cracks me up.
I said, cracks me up.C-R-A-C-K-S, me, M-E, up, U-P. That means it makes me laugh. In fact, the whole California election cracks me up. It's all so ridiculous.
Oh, 我知了。如果什么事 cracks you up, 那就是说这件事令到你觉得好笑。诶，为什么这次加州选举会令到你觉得这么好笑的？
For some reason...Whenever I see Arnold giving a speech on TV, I just crack up.
你在电视上看到阿诺舒华辛尼加讲嘢就觉得好笑？点解？我觉得他比其他的政客仲好啲啊。
He is not the same. He has a funny accent. And whenever I see him, I don't see Arnold. I see his characters from Terminator and Conan the Barbarian. It just cracks me up.
啊、你一见到阿诺就想起他在电影里面扮演的角色，不怪不得你觉得他的样子好笑啦。但是你笑他说话有口音，这个不是挺好吧？
Oh, who cares? Everyone laughs at Arnold's accent. I just want to say to Governor Gray Davis, hasta la vista, baby. You won't be back.
行了 Michael. You are cracking me up. 你听起来一点都不像阿诺舒华辛尼加。你知啦 ，Michael， 阿诺舒华辛尼加唔单止系个演员，佢喺经商方面都好有经验，而且睇起嚟好有政治天才，讲唔定佢会系个好州长啊。
What? Are you crazy? Arnold is barely even an actor. He doesn't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politician. He's a wannabe.
你话佢系咩话 ？A wannabe?Michael, 你不喜欢他就算了，但是不应该这样骂他的。
I didn't call Arnold a rude name. I said that he's a wannabe politician. W-A-N-N-A-B-E. I mean, he isn't a real politician. He just wants to be a real politician.
哦，我明白了。Wannabe 意思是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的人。所以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是个 wannabe politician， 就表示他希望成为政治家，但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那 wannabe 这个词还有没有其他意思的？
A wannabe is often someone who wants people to think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even though they aren't the real thing.
哦， a wannabe 就是要其他人认为他是某种类型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那种人。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wannabe, Li Hua?
等我想下先。诶，有啦。好多中国学生都觉得我哋系里边嘅 Anderson 教授系个 wannabe 中国专家。佢只系去过中国几次，汉语又讲得乱七八糟，但系佢总系摆出中国通嘅样啊。
Yeah, he is a wannabe.
Michael, 如果你唔好好练习中文嘅话，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 wannabe 中国专家。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系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嘅。首先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就系令人发笑嘅意思；而另一个 wannabe， 就是指希望成为某一类人的人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